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句话听上去有些隔岸观火的冷漠，不过放在今天女主的身上呢，也算是恰如其分。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女子，一夜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企业家，随即又身陷囹圄，被判处死刑。这种大起大落、魔幻迷离的桥段，仅仅是在几年之内就完成了上演与落幕，引起了民间舆论的广泛轰动，至今啊，甚至仍然有人在讨论。 M2 档案本期关注的就是亿万富姐吴英案。查看吴英的履历，她1981年5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2006年年仅25岁的吴英以亿万富豪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外界都无法将这个面如满月、皮肤白皙、大大咧咧、看起来呢还有些稚嫩的姑娘和那个坐拥几亿资产的女企业家画上等号。吴英啊，在东阳做美容起家，后来创立本色集团，生意覆盖酒店、广告等领域。她手中有近100套房产，成为当地行事高调的富豪。这位从天而降、颇具神秘感的女富豪呢，似乎看不出显赫的身世背景。她出生在浙江东阳一户普通的人家，家里头啊有姐妹四人，父亲吴永正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小包工头，经济条件啊只能说还不错，但算不上是富贵之家。据说吴英小时候啊读书也还可以，不过在初中毕业的关键时期，成绩呢却一落千丈，高中都没考上。那时的吴英一心想闯社会，正巧她有个姑姑在开美容院，她就去姑姑的店里当学徒。吴英聪明伶俐，热情大方，结识了不少富婆熟客，一段时间后啊，便打算自己创业。他去到宁波奉化的溪口镇与人合伙开美容店，半年后啊，创业失败回到东阳。父亲吴永正呢，托人把他安排到了东阳技校学习财会。吴英读了一年半就又辍学了，所以维基百科上关于他教育程度一栏写的是技校辍学。辍学后啊，吴英又回到了姑姑的美容院帮忙。时间来到了2001年，20岁的吴英有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邂逅，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周洪波。她的生活开始变得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起来。周洪波对吴英啊，那是一见倾心。2002年，两人结婚，周洪波拿出了15万给吴英做生意，吴英啊也终于实现了愿望，开了一家完全属于自己的美容会所。
大大咧咧吧。那当然，但也怎么说呢？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有点急躁，其他都很好。因为虽然说急躁，但是做事业在事业上是很有冲劲的。
当时在吴英的美容院注射羊胎素，一个疗程的花费将近10万元人民币，而羊胎素针剂在当时连国家的批准文号都没有，可现在啊，那就是非法行医。但是胆子大的吴英已经摸着石头过河了。2005年呢，吴英又开办了东阳吴宁贵族美容媒体沙龙、东阳吴宁喜来登俱乐部和东阳千足堂理发休闲屋。那时的吴英啊，也只是一名小有成就的个体老板。如果安于现状，大差不差的结局啊，也就是在东阳小城里安然地过着富足的生活。但这显然不是吴英的性格，也不是他想要的终点。2006年，吴英迎来了他的巅峰时代。这一年啊，从8月到10月3个月之内，吴英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和手笔拿下多宗固定资产。先是买下东阳县汉宁西路的100多间铺位，随后注册12家实业公司，成立本色集团，并亲自担任董事长。这些以本色命名的公司呢，涉及广告、酒店管理、企业管理、电脑网络、婚庆、装饰材料、物流等方方面面的行业。他名下的产业啊，几乎占据了东阳的所有黄金街道。仅本色网吧的门面就高达20多间，汉宁西路也被当地人称作本色一条街。吴英亲手缔造出了本色神话。与吴英的财富神话始终相伴的呢，还有他的慈善活动。2006年9月2日，本色控股集团还没正式成立，他就已经向东阳市光彩事业促进会的一个扶贫开发项目捐赠500万元。9月13日，吴英又向一所小学捐款80万元，用作去建教学楼。加上之前本色在磐安设立的50万元的助学基金啊，2个月内吴英的慈善捐款就高达630万元。 不过，本色给东阳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捐的那500万巨款呢，钱还没被捂热，就被本色集团找借口给要回去了。理由啊，是公司还没有正式注册，跟捐款单位的名称不符。面对质疑啊，吴英说这样的做法在东阳呢到处都是，属于正常操作。当然啊，这些插曲都是后话了。反正那段时间，民间疯传吴英有38亿的总资产，排在40亿的名人杨澜之后。25岁就可登上2006年胡润女富豪榜第六位，百富榜第68位，慈善榜第95位，亿万富姐的名号彻底响彻东阳。年轻气盛的吴英呢，几乎踩准了挣钱的最佳节拍，资本在他手里很快以几倍的速度递增。吴英的商业逻辑看起来像是疯了，但其实呢是有迹可循。当你把目光聚焦在本色概念酒店上，一切看起来就顺理成章了。为了给酒店提供配套服务呢，吴英开了干洗店，考虑到酒店客人是开车过来的，又开了汽车美容店。为了给酒店客房布置家电呢，吴英干脆去找海尔想谈总代理。因为酒店的工程事宜，又让吴英产生了做建材城和装饰公司的想法。由此可见啊，吴英的胆大和执行力呢是数一数二的，理念和眼光也非常超前。他不惜重金打造的本色概念酒店风格各异，在当时可谓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像这间原始岩洞风格的客房一直备受追捧，现在大火的什么洞穴风酒店，人家早就整出来了。可是啊，自打公司成立以来呢，有关吴英的负面传闻也一直不断。在外界看来，吴英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涉足了这么多不相干的行业，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啊，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尽管吴英说过这是卖羊胎素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啊，他还炒房、炒期货等等，但是大众对此呢始终半信半疑，甚至有传言说啊，吴英曾经在国外结识了一名东南亚军阀，拿到了大笔遗产，还有人猜测他靠的是洗黑钱、走私、贩毒、傍大款等等。吴英呢很生气地否认了这些传言，说他都没出过国，怎么可能认识东南亚军方呢？而事实上，2006年胡润中国女富豪榜的榜单上也并没有吴英及其本色集团，排名第六位的呢是身家35亿元的福记食品创始人姚娟、魏东夫妇。吴英38亿的身家呀，只流传于网络上。自打成为耀眼的女企业家，各种烦恼也随之而来。让吴英耿耿于怀的是本色集团购买东阳世贸城商铺的传闻。东阳世贸城啊，是东阳市政府热推的一个商贸项目。规划的目的是为了与隔壁的义乌争夺这个小商品国际贸易市场带来的房产增值效应。传闻中呢，吴英出手阔绰，直接买了3层700间的商铺。吴英接受采访的时候澄清过这个事，他说最初啊，就是东阳市政府的一些官员跟他商议，让他出面去做做样子，带动一下。他盛情难却，勉强答应出席。连签字啊，当时用的笔都是空心的，签的也是空白协议，都是演戏罢了。吴英认为这是当地开发商的计谋，把大家骗进来抬高房价嘛。但他没料到啊，这条新闻直接冲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一般来说啊，年轻的富有阶层那是很享受自己的财富神话被广为传播的，而大受瞩目的吴英啊，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大厦将倾啊。一年以后呢，当暴富的残酷真相浮出水面，他也在片刻之间从天上跌入了地狱。2006年12月，因为债务纠纷，吴英被浙江义乌的杨氏家族成员杨志昂、杨卫林绑架，并被强迫签署了空白文件30余份，交出数张银行卡密码、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也被抢走。
起因是因为我向他们借过钱。
你向他们借过钱？
钱也没有完全还给他们。
当时还欠多少钱？
几千万吧。
几千万。
因为我欠他们钱也是自己嘛。他说我如果不做的话就帮我沉到江底去。
事后啊，吴英报案，但当地公安机关呢一直没有立案。又过了2天，吴英的公司收到了一封写给吴英的信函，里面是2颗54式手枪的子弹。吴英让公司的副总把子弹交给了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某警官，但同样也一直未予立案。这名警官啊，向领导追问，得到的答复是：这件事情你不要管。2007年2月7日，离春节只有11天的时候，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人流如织。吴英在安检的时候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转头一看，是两个多月前处理绑架案的东阳市公安局警察。他们一行人啊，两男一女，要求吴英当场交出随身物品并接受管束。直到上了回杭州的飞机，吴英都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抓。2月10号，警方在逮捕吴英3天后下发了拘留通知书。同样是当天啊，本色集团在东阳的所有门店全部被东阳警方控制。下午5点多，本色一条街所在的汉宁西路布置了许多路障，道路已经不能通行。本色集团总部附近还有人放起了鞭炮，据说啊，是吴英在商业上的竞争对手给他庆祝。毕竟近几个月来，吴英在家电、洗车、洗衣等行业的商业促销手段已经把他们的饭碗都快打碎了。当晚，东阳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吴英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理由呢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色集团也同时被立案调查。第二天中午，一堆黄沙倾倒在本色集团门口，泥瓦匠们开始和水泥运砖砌墙。下午，包括酒店在内的所有本色门店的出口被砌墙封死。自始至终啊，吴英的父亲吴永正都不承认本色集团是被查封的，因为没有人在任何地方看见过执法单位贴过封条，只是砖墙把出口都堵死了。随后，本色全部的工作人员被遣散。官方给出了调查结论，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息为诱饵，从林卫平、杨卫林、杨志昂等11人处非法集资7.7亿元，用于偿还集资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汽车及个人挥霍等。至案发时呢，尚有3.89亿元无法归还。这下，围绕神秘富婆资金到底从何而来的谜底揭晓了。
第一，他的挥霍法拉利；第二，恢复了4幢别墅，想挥霍最后没有挥霍成，要送人的。连别墅都可以送人，做到这个程度了，你还说他没有挥霍吗？
吴英在被警方控制2年多之后呢，也就是2009年12月18日下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吴英案，罪名从原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成了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吴英死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身陷囹圄，2009年一审被判死刑。吴英的这3年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是跌宕起伏。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在长达近1小时的判决书宣读过程中呢，吴英一直镇定自若，即使听到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的最后结果时，脸上依然看不出异样的表情。作为家中长女的她呀，在被带离法庭时嘱咐家人：“你们都保重。”可是刚走出审判庭，吴英就流下了眼泪。2010年1月，吴英提起上诉，他称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意图，所借的资金呢，全部用于公司的运营和发展，他也没有实施欺诈，债权人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不是面向所谓的公众集资，而且借款行为纯粹是公司行为，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我觉得我不是诈骗，都是借来的。
都是借来的，借的时候对人家怎么说呢？
没有具体说用途，只是说经营或者资金周转。
关于吴英案啊，人们争议的焦点是金额确实巨大，但集资对象呢只有11个人，且都是亲友，这是否可以认定是向社会公众集资呢？当时的结论是，虽然认定吴英案的直接受害人只有11个人，但从本案的证据情况看，其中仅林卫平、杨卫林、杨志昂、杨卫江4名受害人，他们的集资对象就有120多号人，而这些人的下线就更多了，涉及浙江省东阳、义乌、奉化、丽水、杭州等地，因此啊，认定是向社会公众集资是于法有据、合乎情理的。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院开始二审吴英案。令人诧异的是，律师这边还在为他做无罪辩护呢，吴英那边自己却承认了他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律师认为啊，吴英突然改口，有可能是在里面受到了人为的干扰。而父亲吴永正认为啊，是年轻的吴英迫于无奈才采取了这种做法，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可判10年，而集资诈骗罪可能判死刑啊。吴英也许认为承认了这个比较轻的罪，顶多被判10年，才走了这条权衡之路。 然而呢，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吴英的死刑判决，并报最高院核准。如果说之前吴英的高调亮相可能引发了大众的猜疑和某些反感，但是啊，从吴英被抓捕的第一天起呢，舆论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同情和支持。一审和二审对他的死刑判决一出啊，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弹。大家都认为这多大点事儿，罪不至死嘛。毕竟改革开放已经很多年了，对于民间自发的金融往来，再像以往那样一棒子给打死，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多位著名的企业家和法律工作者也在不同的场合发声质疑这一判决，并向最高院发出枪下留人的呼吁。在那个年代啊，随着民间经济的活跃，对金融的需求呢越来越大，越来越迫切，而国有银行很少会顾及到民间的资本需求，迫使一些民营企业只能自个儿到市场上寻找口粮。郎咸平啊，就曾经开麦炮轰过不健全的银行体系。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曾经在一场演讲上尖锐地指出，吴英案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呢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什么两样。尤其在江浙一带，民间借贷风气盛行，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究其历史原因呢，是因为那儿的私营经济比较发达，从正规渠道难以融到钱嘛，那自然就催生了民间借贷。虽然收不回本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啊，但整体上来看是个双赢的局面。更何况呢，本色集团的借贷都是在熟人之间进行，借贷人很清楚吴英的资金运作状况，而且本色集团的资产完全足够偿还债务。到后来啊，无论是法律专家还是财经专家都认为，检察院在吴英案上的荒唐之处就在于，这是一个没有具体受害人的诈骗案。借钱给吴英的那11位债权人呢，每个人都否认自己被骗，他们大多都是民间放高利贷的金融掮客，其中不乏公职人员和律师。吴英的第一大债主林卫平先后借给吴英4.7亿元，他在下海之前呢，是义乌市文化局稽查大队的公职人员。外界当然还传过林卫平对吴英有私情，林卫平则否认和他没有感情原因，有这个事情合作就搞不成了，债权人睡了债务人会很麻烦的，关系都会乱掉的。而绑架过吴英的义乌杨氏兄弟俩呢，也在那11位债权人名单中，其中杨卫玲他自己就名列第2位。根据判决书啊，2006年6月至11月，吴英从杨卫玲处集资9600万，以归还本金7848万，支付利息550万，实际集资诈骗1202万。排名第3的杨志昂啊，是一名职业律师，和妻子一起呢还涉足了金矿开采、金属冶炼的生意。他借给吴英3630万，收回本金1400万和利息1095万，所以啊，吴英从他这儿算是集资诈骗1135万。前面也说了呀，这些钱呢不是他自个儿的，而是来自于无数的下线。在吴英案后呢，他的债主们也就相继落网了。林卫平、杨卫玲、杨志昂等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2009年1月已经被法院一审从轻发落。其中呢，非法吸收了8.6亿公众存款的林卫平被判的最重，但是啊，也仅仅获得了6年的刑期。为什么到了吴英这儿就变成死刑了呢？围绕着吴英一案，当时出现了各种怪事。比方说啊，当各路专家积极发声呼吁枪下留人时，当地却出现了联名信，要求处死吴英。写信的呢是东阳市政府的10几名官员，他们强烈要求法官判处吴英死刑。等一审判决完呢，这些人呢又跑到浙江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吴英曾说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希望我死，多少人希望我活。有律师从一开始就看出了有人想置他于死地。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吴英案的一审呢从基层法院改为中级法院，因为前者最高只能判15年，罪名又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改为集资诈骗罪，因为前者最多只能判10年的有期徒刑。同时啊，更是把被告从本色集团改成了吴英个人，为的就是能判他死刑。当时啊，民间舆论一片哗然，有种说法就不胫而走，说不杀吴英啊，会让某些人整晚睡不着觉。 那到底是谁想要吴英的命？坊间传闻呢是众说纷纭。前面讲过吴英与东洋政府之间诈捐和诈购的事，能看出来吴英是个个性比较简单直率的人。他把这些事儿一股脑的说出来，把政府弄得很尴尬了。这就导致了有传闻说吴英是得罪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吴英被捕后呢，他和本色集团的财产被匪夷所思的处理了。2008年6月3日，吴英案尚在审理阶段，他名下的30辆车就被东阳市公安局拍卖了。按照吴英自述，这批车总价2000万，结果一审认定是1500万到1600万，最终却以390万被拍卖。吴英投资的5000万装修的那个本色概念酒店，试营业2个月，最后以450万被拍卖。南方周末披露了本色集团一份价格鉴定异议书的内容，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均价6500一平米的住宅，在官办鉴定机构的笔下就成了3800。一个原价30万的全新自动洗车机，最后被定值为7万元。而关于吴英和本色集团的财产，除了通过公开拍卖之后蒸发和缩水的部分，吴永正，也就是吴英的爸爸，还常常向媒体提及本色集团被查封的当天，财务室用来发工资的75万现金，还有一批2300多万的珠宝，吴英被捕时携带的10万多元现金，几百万元的购房定金等等，全都不知去向。不管东洋以前有没有既得利益集团啊，可以肯定的是，本色集团的财产被违法拍卖、低价处置，这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必须站在吴英有罪的那一方，将他绳之以法，甚至置他于死地。否则啊，他们是要为这样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啊，是吴英触怒了东洋豪门娄氏家族。这个家族创办的广厦集团在东洋乃至浙江都是一家举足轻重、实力雄厚的企业。娄氏家族的掌门人名叫娄忠福，连续担任11届和12届东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吴永正在吴英案发后呢，屡屡在公开场合把矛头指向广厦，他还指名道姓的点出了娄忠福的弟弟娄忠华参与瓜分了吴英名下的财产。吴英花了5000万装修的本色酒店，被东洋公安局以450万拍卖了酒店的经营权，而买入者娄忠华并不直接经营酒店，他转手又以78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别人。对此啊，广厦的回复是压根没关系，勿 Q 吴永正，你再叨叨我就告你诽谤。关于吴英案呢，最血腥的说法还有一个，那就是吴英案的债权人和举报对象都指向了很多公职人员，而这些公职人员呢，联手启动了公权力，想尽办法要置吴英于死地。郎咸平称之为杀人灭口。一审宣判死刑后，吴英在金华市看守所检举了当地十几名官员和银行负责人的受贿行为，其中以本色集团所在地东阳市的官员为主，至少涉及副市长级别的官员。金华政界的一名官员对吴英的评价是，这样的人留在世界上就是一种祸害，总结他就是4个字，瞎干瞎说。瞎干呢，指的是吴英举债之后高调行事，结果惊动了上层的多个部门，牵扯了很多人，也牵扯了大家的很多精力来处理他的事情。瞎说指的就是他今天举报这个，明天检举那个，后天还要写什么万言书、自传体小说，关在里面动来动去，一分钟都没消停过。随着吴英案的深入啊，媒体的报道呢，把目光投向了集资案幕后的公务员。这类报道啊，就像牙医手上滋滋旋转的钻头，仿佛随时会伸进张开的口腔中去研磨那些本已敏感而脆弱的神经。间接借钱给吴英的官员们都吓坏了，事情闹了这么大，他们都怕上面查下来没法交代。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牵涉吴英案的债权人名单呢，也逐渐浮出水面。名单上50万元金额以上的义乌债权人有103人，加上东洋债主一共有137人，有的涉及金额上千万。上榜者包括之前从未曝光的义乌企业主，也有义乌市公安系统的某队长、义乌市政府某官员。这份黑名单啊，不知道让多少人夜夜睡不着觉。义乌一位曾经通过杨卫林借钱给吴英的人说过，吴英被判死刑对有些人来说是个好事，有些事儿就可以了结了。二审后呢，吴英面临即将被剥夺生命的危险，素不相识的人们站了出来为他呐喊，这喊声最后惊动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12年3月14日，在11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冯家宝回答了记者有关吴英案的提问，说这件事儿啊，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现在的问题呢，是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银行又不能满足。民间存在不少的资金，我们应该引导，首先啊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2012年4月20日，最高院没有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省高院重审。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但是缓期2年执行。从吴英被抓到重审改判死缓，他从26岁变成31岁，这期间呢，一手把他抚养长大的爷爷奶奶先后去世。5年来啊，他和父亲只见过4面，每次都是在法庭上回眸相望的那匆匆一瞥。2014年7月11日，吴英死缓减刑案开庭，浙江省高院判决吴英由死缓减刑为无期。而在吴英案的拉扯中呢，中国关于民间借贷的政策也有了变化。2008年7月，浙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提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民间借贷将开合法窗口。在2010年8月24日，刑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明确提出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从死刑到死缓再到无期，围绕着吴英案的争议啊，从未休止。这么多年来，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始终在为女儿奔波，他是救女心切的父亲，为挽救女儿的性命做着一切努力，但他也是一个无力回天的草民，抱怨与哀嚎被淹没在喧嚣的时代里。
我相信党，相信法律，因为这个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而制定，不是某个地方而定的。
吴英的官司并没有因为他正在服刑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完结。2013年5月，他对东阳市政府提出了行政诉讼，要求返还当时被封存的公司财产以及营业执照。2年多后呢，金华市中院就此作出裁定，不予立案。吴英随即向浙江省高院上诉，但又被省高院驳回。201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来到杭州，在浙江省高院就吴英起诉东阳市政府一案举行立案再审听证会。结束后啊，最高法并未做出什么具体的决定。2018年3月23日，浙江省高院将吴英的刑法减为有期徒刑25年，如果此后不再减刑，吴英出狱时将满62岁。在狱中啊，吴英偶尔照照镜子，摸着自己日渐松弛的两腮，原本精气充足的心绪骤然暗淡下来。吴英在给家人寄出的信中谈到60岁出狱时候的彷徨，无奈的诉说啊，到时候估计只能直接去养老院了。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呢，吴英的家人形成了两派，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吴英丈夫周洪波为代表的温和派。周洪波认为啊，要不是岳父把事情闹得那么大，吴英跟林卫平他们早就一起判了，顶多3年5年的有期徒刑，现在都已经出来了，岳父的对抗才增加了吴英案的复杂性。后来啊，吴英的案子基本上是吴永正一个人在明处活动，周洪波呢又重新忙于自己的生意，牢狱之灾下曾经共同生活的夫妻或许早已面目全非。2021年10月，吴英在狱中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并且还要求丈夫与她一同分担上亿的债务。周洪波在没有和吴英离婚的情况下跟别的女人以夫妻的名义同居，还生了孩子。其实啊，最初吴英就提出过离婚，那因为最开始法院判的是死刑啊，周洪波就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办，他觉得那个时候再离婚太不人道了。但是这次啊，周洪波说他在里面多少年了，我在外面我也要生活嘛，对不对？最终啊，因为吴英无法负担高昂的诉讼费用，所以只能撤诉。吴英的债权人啊，日子也不好过。案发后，吴英的房产和其他的资产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希望。他们从义乌、上海、杭州等地年复一年地汇聚到东阳，催促资产处置尽快完成。2021年，吴英在本色一条街的这批房产被拍卖了出去。记者从竞价结果确认书上看到，该房产 最终被一名楼姓买家以4712万元成功竞得。我们无从得知这个楼姓买家与之前说过的楼氏家族有没有关系。当地网友说啊，在东阳楼姓是大姓，懂的人自然懂。曾经吴永正之所以要将本色与广厦潜在的矛盾公开化，就是担心广厦这个庞然大物会在本色倒下之后进一步动作，通过司法的手段鲸吞本色的财产。如果楼姓买家确实是来自楼氏家族，那就证明吴永正的担心并不是子虚乌有。2023年3月底呢，这座大楼沿街的橱窗上被新业主张贴了旺铺招租的告示。如今啊，吴英在东阳所购的房产都被处置完毕，然而他的债权人却没有等到任何的结果，也没有拿回一分钱。林卫平惜存的来源包括71人和一家单位，出狱后啊，他被追债还被打过。2023年3月南方周末的记者到东阳市政府联系采访，希望了解资产处置的分配方案。经过一天的沟通，资产处置小组婉拒了采访。一位新闻办的工作人员表示，资产处置还在推进中，等有一个清晰的结果再联系媒体。但是这个结果何时能等到，也许遥遥无期。曾经啊，吴英在饭桌上说，他每年都会给一个寺庙捐款60万。寺庙的主持跟他说怎么穿搭这个衣服的色彩才会旺财。他呢还语气轻松的随意的转述着，主持说他只能活到35岁。曾经那个笑容爽朗意气风发的年轻女企业家问记者，你觉得我的模式能成功吗？记者表示不确定。吴英胸有成竹地说，不难的，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人要有远大的志向才会大有所为。只可惜啊，他已经在潮起潮落中走向了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终点。感谢收看 MR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